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把下午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每时每刻都要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是每时每刻要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仰望你，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主，我们仰望你，求你也来。主啊，让我们用更大的量器来量，好让你就多多的给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早上已经提过了啊，关于这个讲台的这个造就啊，跟教会的增长，我们也提到我们在讲台的造就的里面，我们特别提到我们必须要不但注重讲道的人，我们也要更注重听到的人。我们也提到这个敬拜赞美的这个牧养跟造就啊，跟教会的增长。那我想这一方面是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个我稍微再提一点啊，就说我们在说哈，这个敬拜跟赞美哈，不只是一个聚会，不只是一个节目，敬拜跟赞美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生活，是一个生活。那因此我们在敬拜跟赞美这一段时间，不只是我们把它就说在主日的崇拜那一段时间，不只是把它做完，我们更需要就是敬拜赞美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成为我们的生命。有两种哈，一种是敬拜赞美的生活方式，一种是敬拜的方式。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教会可能注重，开始说好我们要注重敬拜，但是我们注重敬拜是注重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方式，那个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比较用更多的这个新的诗歌，或者说也许我们在敬拜里面更自由更释放，那这个是有它的价值，但是这个不够。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敬拜赞美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诗篇里面说我们要一天七次赞美神，但是我们把这个圣经堂跟改了，改成什么？改成七天一次赞美神。这个七天一次赞美神敬拜，这是敬拜的方式。一天七次的赞美，这是敬拜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敬拜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那另外我们看见敬拜跟赞美哈，不但是在我们的聚会的里面，我们应该加强，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加强，在我们生活里面加强。另外敬拜跟赞美怎么样成为，就说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关系，这个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人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同工的关系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节目精彩，歌声美妙，关系恶劣。你会发现，你会在教会里面，可能你有非常好的音乐，有非常好的指挥，有非常好的歌声，但是有非常差的赞美。为什么？因为关系恶劣。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啊，神看重我们，看重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真正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真正，有时候可能我们可能在那个献诗，在献诗的时候，我们这个诗班看见那个在唱的人越看见越火大，然后这个可能那个诗琴的看见那个指挥的越看越讨厌，但是还是在那里唱，还是在那里唱。你看怎么样？我觉得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诗歌哈，那个合唱团。现在蛮好的，以前呢、 听说曾经来美国演唱的时候，哇，大家觉得唱得很棒，但是在旅馆打架，啊，在旅馆打，然后完了以后，哎，又在那唱，啊，又在那唱，然后从头从开始到最后，两个人不讲话，两个吵架以后不讲话，但是站在台上，哎，好像是在那唱。那我们看见人不知道，神知道，所以我们提这个就是说，敬拜跟赞美的真正的造就，是在生命、在生活、在关系的里面。我今天早上讲到，就是那个有一个他唱刚刚我们所唱的那个诗歌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在台湾有118个传道人到韩国去，最后要回来的时候，那这一个人呐、啊，他是韩国人，留学德国跟英国，他30几岁，但是他神呼召他，特别在敬拜赞美上面，来呼召他，那。他非常注重我们刚刚几点，他整个生命跟生活非常注重那一方面，所以当他起来唱弹吉他唱两句的时候，那一些他们听不懂，因为唱韩国话，但是听唱两句的时候，他们那些人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有一种生命从他身上流露出来，他是一个真正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整个生命就是一个敬拜赞美，他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赞美，他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一种敬拜跟赞美的关系，所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所以我提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看见我们那个在透过敬拜跟赞美带给我们的造就，带给教会的造就是非常大。但是很可惜，教会现在我们常常就把敬拜赞美就是当做一个节目，当做一个节目，当做一个诗歌，把它唱完了就好了，把它做完就好了。事实上它里面所带来的能力跟影响是非常大。那我们早上也提到这个教会学校化，学校教会化，就是全年龄的植物学，这个透过系统的教导。另外我们也我想今天下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接着谈的就是团契的造就，或者小组的造就跟教会增长，小组的造就跟教会增长，教会小组化，小组教会化是教会增长的一个秘诀，不是新的秘诀，乃是最古老的秘诀，最古老秘诀。或换一句话说，教会家庭化，家庭教会化，就是家庭小组，透过家庭小组来牧养，那这是初代教会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也是现代教会增长的一个秘诀，也是现在教会增长的秘诀。那我们几乎看见那些教会不断增长的，不断增长的教会，差不多都是透过小组的牧养，都是透过小组的牧养。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对于个人的增长跟教会的增长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有参加团契的人，你看见他的灵命增长会比较快，他只有参加聚会主日的崇拜，他没有参加团契或者没有参加小组。有一次有一个姊妹他们一些姊妹，我们教会一些姊妹请我吃饭，里面其中有一位是从日本他回到台湾，那回去5年，那他跟我说他在前面4年半没有参加团契，那后来那半年参加团契，他说他那个半年超过他的进度，超过那个4年半。因为什么？因为在小组的里面，小组的里面，在团契的里面彼此的造就。这个主日的崇拜，这是我们透过讲台造就我们。我们对神的敬拜是透过我们灵跟真理的敬拜，在诗歌的里面跟神相遇的里面得到造就。这个成人植物学是老师讲的，无论是生活的课程，无论圣经的课程，无论是训练的课程，无论是基要的课程，透过讲来给我们得造就。团契的造就是一个彼此的造就，这是在团契的里面彼此造就，而这种造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在为什么一个大的教会人能够感觉不会感觉是一种孤单，而能为什么？因为透过小组，透过团契，透过团契。 有一些人说教会啊，大到200个人就很难继续增长。为什么？因为太大，人与人比较生疏。但是为什么有一些教会200个人能够增长到1000个人，1000个人能够增长到2000人，继续的增长到2万、到10万、到20万？因为透过小组，这个那个啊，韩国那个赵永基那个教会，他们从来没有开过布道会，但是他每一个月受洗的人超过几万个人。假如那几万一个人来受洗，我看那个牧师手要断掉啊。我们上前几天我要来的那些，我们教会50个人受洗，一个人来受洗啊，就会手会很酸的啊。还好我常常打网球好一点。那我提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透过什么？透过小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小组跟团契的牧养，对造就、对信徒来说很重要，对教会的增长也是很重要，也是很重要。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要提一下，就是说很可惜一件事是什么？很可惜就是说我们有团契，但是我们团契基本上是有偏差，团契的做法或者团契的意义，在我们目前大部分的团契里面有一些偏差。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个人啊，有时候我说好像我是团契出身的哈、啊，这个我是科班出身的，从小在慢慢就在团契，少年团契、青年团契，然后就接着到大学团契、校园团契，然后毕业以后就做大学团契、校园团契12年的传道做同工，然后到教会去。那我们教会又非常注重团契，但是到最近我才发现，整个团契的方向有一些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团契还是以聚会为中心，团契的同工在一起做什么呢？不是想到怎么样牧养人、关心人。团契的同工在一起大部分的时间想说，我们下面3个月我们的节目是什么，讨论很久，然后好不容易讨论出来了，然后接着就是讨论讲员是谁啊，讨论了很久，讨论完了然后就去打电话请讲员，然后啊，不，他不行了，怎么办？再来打他。然后好不容易所有的力量，然后完了以后，讲员请完了，筹备完了啊，节目完了，讲员请完了，请到了，然后到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请讲员来讲道，还是一个主日崇拜的缩小，还是一个缩小。这样的一个聚会，事实上不是团契，是一个聚会。是以聚会为中心，基本上团契是什么？团契应该是彼此的交接、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分担、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分享。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哈、啊、在。我觉得我们最好啊，把它分成3个部分，在团契或者小组那里面，三个三分之一。第一个三分之一还是有敬拜跟赞美，第二个三分之一是有查经、有分享，啊，就是第三个三分之一是真正的团契，是真正的 fellowship。是真正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分享。我提这个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哈，我们团契为什么好像对有一些对人不太吸引，或者对人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第一个，我们还是一个聚会，就说在主日崇拜、成人主学以外，再加一个聚会。有一些人他有时间嘛，就来参加你这个聚会，他没有时间他就觉得我已经够忙了，我不要再加一个聚会，不要再。然后对有一些人他有问题，带有问题来到团契，他所唱的诗歌跟他的问题没有关系，所讲的道跟他的问题没有关系，然后完了以后散会，他带着问题来，带着问题回去，没有人知道他的问题，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我们看见基本上这不是团契，这不是团契。所以我提到刚刚讲的那一个最后面那一部分是很重要，我们常常忽略的那一部分，就说怎么样， 我提一个例子来说哈，在我们教会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是以团契为中心，就是不是以就是以聚会为中心。那有一次有一个人啊，他带着非常忧愁来到一个团契，那我没有看过他，我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不讲他的名字。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这些啊，在现在这个团契都是年纪大很大的，这五六十岁的啊，60-70岁，你要不要到楼上去？他社青在楼上，他说我不上去。我说你为什么不上去？他说我上面有一些我认识的，我不上去。我说奇怪，他然后非常忧愁。我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不讲。那一天呢，刚好啊，我们请一个人来，还好，他不是讲道。他那一天就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分享，怎么样彼此分担。所以他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就分小组，分小组哈。然后每一个人，我们就读哪一段圣经呢？就是他叫我们大家读耶稣走在海面，彼得也走在海面，然后彼得要沉下去，然后说主啊救我，在那一段就风浪。这个然后就大家读完那一段圣经以后，每一个人讲，就是这一段圣经哪一节是你现在的情形啊？然后讲完了以后，比如说啊，这个啊风浪很大，那你就讲为什么你风浪很大啊？你说也许我工作上面有风浪，我的家庭有风浪或者什么，然后大家就为按啊，其他的人就按手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他遇见的风浪，他的家庭，他的啊，然后另外一个人，每一个人讲，那轮到他的时候，他不讲。我们说你有什么问题，他说不讲。我说哪一节是你的问，哪一节是你现在的情形？他后来就讲说那一节，我们一看说耶稣救我，那我们就说到底你什么问题要耶稣救你？他不讲。后来我们大家还是为他祷告，说主啊，他有问题要你救他，我们不知道他的问题，你知道，求你帮助他。我们大家迫切为他祷告。那一天呢、啊，他整个人改变过来。那一天他本来做什么？他出去以后要自杀的。他为什么来教会？因为他十几年前来教会，后来就离开主，他结婚以后就不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碰到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啊，他太太儿子他都不敢讲。但是那个问题重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但是他要死之前啊，他想说要来教会求耶稣怜悯他，让他死了以后不要到地狱去啊。所以他是要来死的。但是那一天大家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神的爱就进到他的里面，他整个人改变。后来他在教会里面，现在是教会非常热心的一个弟兄。那我提这个事情，就是说，假如那一天我们是唱诗，我们讲道，我们讲完道然后就散会，他没有人知道他的问题，也没有人为他祷告，他出去可能就自杀死了。那我提这个事情，就是说可能对我们来说，每一次来到小组跟团契的人，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人，但是大部分多少都有问题，都有困难，都有难处。而我们为什么我们聚集，我们小组或者团契在一起聚集，乃是有机会把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的困难讲出来。可能他只是说，他说也许他就讲一个他啊，也许他是在申请学校的困难，也许他在搬家上面的问题，也许他这个儿子在升学上面或者一些其他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有当时他的需要跟问题。那团契是什么？团契就是在这些里面，我们彼此关心，彼此代祷，彼此分享。而在所以这三段，第一个我们敬啊团契啊小组，我们说三段，第一段是敬拜赞美，神设立他的宝座，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神设立他的宝座，神在那里。第二段，神在那个，神在，神同在，神不但同在，神要讲话，所以透过圣经，透过信息对我们说话。第三段，神做工，透过我们彼此的代祷，神工作在人身上，在人身上。那我提这个这样，就是说我刚刚讲到为什么韩国很多的教会它增长非常快，而且不断的增长，到20个人、20万人、30万人，它还增长。他们到韩国的去的时候，他们说印象最深的两个字，一个字就是大，一个字就是小。大就是教会很大，小就是小组很成功。那这个两个是教会增长的一个重要秘诀。 怎么样让小组成功，教会一定大。小组假如成功，教会一定大，而且不断的大下去。小组假如不能成功，小团契跟小组不能成功，教会有一天一定停止，有一天一定停止。那个在美国加州那个罗伯希尔，他有一天他很痛苦的跟一个韩国的牧师讲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教会没有办法再增长。他说你实行小组，他说我小组没有办法实行不起来。小组假如实行不起来，教会的增长一定会停止，一定会停止。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因为一个人到教会来，假如他跟一两个人有关系，这个人不久就离开了。一个人到教会来，不管那个教会是几千个人几万个人，他能够跟八九个人七八个人能够关系密切，这个人就不会离开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这一个牧养是非常的重要。初代的教会3000个人信主，3000个人到教会，3000个人就参加崇拜，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在殿中且在家中，在殿中在家中，在殿中里面参加大的聚会，在家中参加小组的聚会。这两个教会小组化，小组教会化，教会家庭化，家庭教会化，使教会就不断的增长，教会不断的增长。所以啊，我们看见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在这些看见啊，就说常常在韩国的教会，他们带领一些慕道友，他们有问题有困难的来参加小组，那一天所唱的诗歌他可能不会唱，所讲的道可能他听不懂，但是他们看得懂。看得懂什么？看得懂这些人为什么要关心我这个人，而且把我的问题当作你们的问题，在那里迫切祷告，迫切祷告。他们这个看得懂，在以赛亚书第6章说这个什么，我们一个人啊，一个人是怎么样刚硬的，就是我们心里刚硬，耳朵发沉，然后心蒙了脂油。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回转过来，回转过来是反过来，是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就明白过来了。所以在小组的教会里面，当小组真正彼此相爱，他来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而且看见不但彼此相爱，我这个外人你也爱，他看出来了。当他看出来了，他心里面开始软，然后他说啊，我们礼拜天跟我们一起去礼拜参加主日崇拜好不好？他一定要。当他去的时候看见，然后在那里神的话可能一句两句进到他里面，他就觉知清楚。不是布道会，不断的有人到教会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教会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很重要的秘诀就是透过小组跟团契来牧养，来造就弟兄姊妹。这也是弟兄姊妹得到牧养跟得到造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小组长的训练，小组长他必须要会带领敬拜，必须要会分享一段的圣经，无论材料给他也好，或者说教会已经预备，他必须要怎么样来把它分享，或者说怎么样讨论。第三段他必须要怎么样带祷告，那短短的时间的祷告，几个人的祷告能够对那些慕道友有帮助，那这样的小组长，这个教会就很快就增长，教会就很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们啊提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牧养这个造就的里面来加强，而且怎么样来修正我们的牧养的体系。我们教会最近这一年多，就是整个修正，从团契转型成为家庭，成为小组，从团契以聚会为中心变成以小组，然后以人为中心，以神的话为中心来牧养每一个人，来关心，不再是花很多时间讨论请什么讲员安排什么聚会来安，而是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关心每一个个人。那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形对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再来一个就是祷告的造就跟教会的增长，祷告的造就跟教会的增长。祷告是教会增长的一个动力，教会增长的动力。他们研究教会增长的人，把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时间教会，他们每一个教会找出10个因素，其中每一个教会的第一个因素都是祷告。 祷告带进教会增长，祷告带进教会增长。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我们看见哈，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发现最重要的聚会是祷告会，但是怎么样，最少的也是祷告会，人数最少的，就是说参加崇拜大概是最多，参加团契的大概其次，参加成人主日学的可能其次，然后参加祷告会的最少，最少大概平均起来200个人的教会，大概参加祷告会的20个人，11奉献，11奉献。而我们看见，但是但是教会假如要增长，一定要在祷告上面增长。而祷告为什么不能增长？我觉得我做传道人的人，我不能一直在骂说你不来祷告会，为什么不来祷告会，为什么不来祷告会。我应该说，到底这个祷告会为什么不吸引人？为什么不吸引人？原谅我这样说，当我刚开始做传道人，到刚开始做教会的牧养的传道人，到教会去牧养的时候，那个祷告会，假如我不是传道人，我也不想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祷告会，假如是一种形式，没有活力的话，那个祷告会是真的去，不是享受，是忍受，去忍受。我想我们在北美一样，就是弟兄姊妹很忙，假如是周间祷告会是周间的话，你出去上班，然后上班一天回来，然后回来完了以后再赶去参加祷告会，然后那个祷告会完了以后，假如让我们很累，早白天很累，然后去参加一个使我们更累的祷告会，你看你说他要不要再去？那假如说我们白天很累，然后去参加一个祷告会，我们等候耶和华重新得意，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你说他还要不要来？还要来了。祷告会的人数一定增加的，一定增加。所以我们看见祷告其实是对教弟信徒一个造就，一个很重要的管道，一个重要的管道，让他们透过参加祷告会，不只是为教会祷告，而且透过参加祷告会，他们得着造就，他们得着造就，然后得着力量。我想这是非常重要。这个我觉得在祷告会的这个里面，有时候我们就是为祷告会而为祷告而祷告，为祷告会而祷告，所以好像教会没有祷告会不大好，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祷告会，但是那个祷告会可能是说没有发挥它真正祷告的功用，祷告的功用。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好像光是祷告会好像不大吸引人，所以我们就改成查经祷告会。那我不是说查经祷告会一定不好，但是很多的时候查经祷告会，假如是因为我们祷告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所以我们加一个查经祷告会常常是查经完了以后剩下10分钟祷告，然后那个祷告就很草草的结束。有时候我们把它改成交通见证祷告会，然后那个交通这个不知道在交通就是东交通西交通，其实然后最后那剩下对不起剩下5分钟，然后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然后讲了4、5项，然后还没开始祷告就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是对整个祷告会一个很就是说很不好的影响。我们怎么样让祷告会成为活泼的，成为有力量的？因此当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第一个我要让祷告会更新。祷告会不更新怎么吸引人来？怎么吸引人来？常常是很多时候在祷告会的里面我们感觉上很多的祷告会是最后是在一些报告报告什么事，然后很多的事项，然后第一个人起来就第一项祷告到第13项，
然后第二个人说都被他祷告完了，从第一项弟子身上这样祷告到第一项，那两个人一祷告，大家已经累得不得了，已经累得不得了了。有，我们早上稍微提到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哈，问题不是不会祷告，常常祷告会破坏祷告会的人是一些太会祷告的人。他一起来哦，他很会祷告，祷告很长，祷告很长。这个，我听到有一次有一个人啊，一个姊妹做见证说他没有办法忍受，后来啊，他不去参加祷告会，不但不他离开那个教会到别的教会，为什么？他说他们教会祷告会每一次有一个人啊，他有问题，然后再有问题，他参加祷告会，他去参加祷告会，而且尽想尽时祷告，因为他觉得希望透过祷告能够来解决他的问题啊。那也为教会祷告，但是一个弟兄一站起来祷告，哇，祷告了十几分钟还没完，他累得不得了，他就站起来到外面去散步，看见外面一个人在卖面，他说气起来不进食了，吃面算了，然后叫了一碗面，吃完那一碗面进来，那个人还在祷告。他就算了，我不来参加了。我提这个事情就说啊，原则上，这个是原则，不是说一定。原则上，公开的祷告，就说教会祷告会的祷告尽量短，能够多轮多啊，多多的啊。我开口完了，他的开始一直能够多开口几次，但是不要一个人同时把所有的事情都祷告完，都祷告完。那原则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祷告会哈、啊，第一个，我们还是应该注重前面的有一段真正用灵跟真理的敬拜跟赞美，而那个敬拜跟赞美让弟兄姊妹真正在那里敬拜赞美里面遇见神，更新灵里面得到更新。然后我们接着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短短的信息，而那个信息是跟祷告有关系的信息，能够激发，不是一般的查经，一般查经是主日讲台也可以，成人主日学也可以，或者团契也可以，但是不是在祷告会里面。在祷告会里面是比较鼓励弟兄姊妹祷告，火热的祷告那种，很多啊，很多这种祷告，当你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这种题材。那另外在短短的见证，但是那个见证原则上是做什么？做祷告的见证。上个礼拜我个人祷告，我家里祷告，小组祷告，团契祷告，教会祷告，神听祷告的见证。而当一个人起来见证，两个人起来，三个人四个人起来见证，我们说时间不够了，对不起，下面其他的人，我们大家，你上个礼拜祷告神垂听你祷告的，所有都站起来，我们同声开口一起献上感谢。那这个有什么帮助呢？这个帮助就是说，哦，神原来我们不只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有去无回的，好像都没有结果的，但是我们哎看见神听他祷告，神听他祷告，神听他，所以我相信等一下我们祷告神也会听祷告，所以那个对祷告的信心有帮助，有帮助。然后后面一段才提出一些代祷事项，那代祷事项最好我个人觉得说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代祷事项都提出来，然后就有负担的人就祷告，那个有负担的站起来就全部把你祷告完了。他是不是真有负担也不一定，他不是，有很多人说很多的祷告不是祷告，是在报告，是把他报告。有一些人的祷告不是祷告，是广告，像那个法利赛人，神啊，这个我不像那个人，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奉献十分之一。有人说有一些祷告不是祷告，是报告；有一些祷告不是祷告，是广告；有一些祷告不是广告，是控告。我不像那个人。有一些祷告会还用祷告会来彼此相骂了，你们有没有还听过？啊，站起来，像神啊，求你赦免那些弟兄啊！你看在祷告会还在打瞌睡啊，然后这个弟兄站起来说：“神啊，求你赦免那些姊妹，在聚会还在讲话。”那我提这个就是，假如这样，你会发现那个祷告会啊，是一定没有。我们祷在后面的代祷的事项，我们提出来，我们为一项，当我们有时候可以同声开口祷告，但是同声开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啊必须要学习大家开口祷告， 大家开口祷告，另外有不要全部都是同声开口祷告，然后我们有时候就分成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们为那一项祷告的深入一点透一点，我们不是把它报告完了，基本上祷告不是我们的祷告感动神，而是神感动我们祷告，不是神啊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我们报告你知道，不是这样，神都知道，也不是说神你不够爱他们我们感祷告感动你，求你我们祷告感动你去爱他，不是，我们的祷告是神求你把你的爱赐给我，让我能够爱你所爱的，在你的爱在祷告里面与你同工。所以我们有一些祷告，比如说我们为退休会祷告，我们为退休会，比如说我们为讲员祷告，我们为讲员的哪一方面，为讲员的信息祷告，为讲员的或者说我们为领会的人祷告，我们为天气祷告，我们为很多，而且都能够祷告的从不同的角度祷告到深入一点再透一点。另外我们在代祷的里面，我们要用信心求，用爱心求，要用信心求，用爱心求，我想也许明天也许我们会稍微这一方面再讲得深入一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总要把祷告弄变成一个真正对弟兄姊妹有帮助，不要变成一种形式，一种形式的聚会。所以弟兄姊妹说祷告会很重要，但是对不起我不参加，因为我参加我觉得对我没有帮助，对教会也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怎么样让祷告会成为弟兄姊妹的造就，成为弟兄姊妹的造就，我想这是我们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不来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祷告教会祷告会每一次代祷的都是没那为教会还有为没有来的人祷告，我来的人就不为我祷告，所以他要人家祷告就是不要来，他就有人为他祷告。因为来的人，他来的人难道没有需要吗？有需要。来的人难道没有问题吗？有问题。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人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基本上也许他能够提出来，也许在小组的里面能够有机会能够提出来，每一个人彼此代祷，彼此代祷。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那我想下面我另外介绍关于祷告会教会的祷告的管道有很多方面。保罗说什么？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怎么样多方的祷告祈求。所以教会的祷告有很多方面，很多的。第一个，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电话祷告网，这个电话祷告网是透过把教会愿意他立约说我明年一年这一年里面我用电，我要每一个礼拜两次或者几次，透过电话的代祷的事项，我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为这个事情。原则上，我们就把教会我们现在大概差不多有400个人参加电话祷告网，那就说把这个有一个电话祷告网的总负责人，这个总负责人下面就分很多的很多的小组，那这个。有电话祷告网就基本上是传为教会的祷告事项，还有为小组的参加小组的人的弟兄姊妹的他的祷告事项代祷的事项。我们特别我觉得在北美我们就说有时候要开车很远然后到教会，其实我们打一个电话非常方便，非常方便。这个是耶稣那个时候没有的，我们现在有，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当有些代祷的事项的时候，第一号他要打给就说他组长打给第一号，打完了以后那个第二号他必须要写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写完了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打给第二号，第二号抄起来，抄完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祷告，祷告完了给第三个，然后这样最后一个他必须要打回给第一个，让第一个知道说已经传完了，第二个他告诉他传的是什么内容，有没有传错有没有传错。有一次在我们教会传就说传弟兄传的时候，他有一个弟兄他坐骨神经痛，然后最后传回来说他已经坐骨了所以说已经死了，说大家都很后面几个非常难过，说那个弟兄坐骨了，那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传回来？第一个传回来表明说这个小这个已经传完了，传完了，然后都已经祷告完了，然后这个小组长他就等于就跟这个整个教会总联络的人也再传回去说我们那个传完。所以这样，那这个另外哈，这个除了教会的代祷事项之外，他们这个电话祷告网的人，他们自己的问题可以提出来，然后传过去，让他们知道说，在他们遇见痛苦难处的时候，不是遇见难处都是在祷告会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会有遇见难处，但是遇见难处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有一个姊妹，她的父亲比如说在台中发生车祸，她马上传祷告网，她觉得在她最难过的时候，教会有人为她祷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在传电话祷告网大家祷告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他就打电话给那个人了，说你爸爸在台中出事了啊，我哥哥在台中医院啊，所以我请我哥哥去看他啊，他就感觉说不但有祷告的支持，而且有实际的支持，所以那个他对教会的向心力，对团契的向心力就越来越强。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她跟她的丈夫讲，她说我肚子痛要生的时候，你第一个把我送到医院，第二个打电话给教会我们的小组的电话祷告网。当他要生的时候，他知道在最痛苦的时候，有一群弟兄姊妹站在后面在为他祷告，所以他会觉得什么？会觉得说教会不只是要他来聚会，要他来奉献的，教会是他在问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成为他的帮助。谢谢，成为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是我们应该好好怎么样用。那这个电话祷告网那个负责人非常重要，他必须要有恒心。而且另外一件事，电话祷告网还有一个规则是什么？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当你提出来代祷事项，你下一次必须要提出结果来，你不提出结果，下一次就不再为你祷告。换言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你请我为我祷告完了以后，神已经帮助我，但是我们都没有感谢。所以传代祷每一次，这一次传这个代祷事项，还有传感恩的事项。上个礼拜我们为什么祷告，结果要进来，然后就传过去。所以你在祷告的里面，代祷的事项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都写下来。第二项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所以一年下来，弟兄姊妹会很他们觉得神是听祷告的神。第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小组姊妹会的小组，他们做完了以后，他们统计说680几次的祷告，神垂听650几次，大家都兴奋了。我也要参加，我们也要参加。为什么？因为有结果。所以基本上电话代祷的事项比较是什么？比较是那个短期有结果的这种代祷事项。比较不是说我为我爸爸已经祷告了5、7、8年还没信主，这种最好在祷告会里面提出来。你可以为爸爸下一个礼拜我们教会要开夏令会，我要邀请我爸爸来参加，这个可以。然后你下个礼拜就传感谢神，他已经参加了，而且在聚会决志了，这个可以。所以基本上大概这个我想提的这个就是这些规则，我们稍微提一下。另外教会我想这个在北美可能比较困难，就是在教会里面，另除了教会的信的祷告会，刚刚还有这个电话祷告网，另外就是晨祷早晨的祷告。那能够在教会里面，假如住得比较近，早晨能够一起的晨祷，这个对教会，那这也是韩国的教会一个秘诀。那有人说韩国为什么会增长，因为韩国的人比较傻，早上大家我们觉得很像这个教会不断增长，使教会不断增长。这个另外我们有一个祷告，可能也是可以，就是会前的祷告，在聚会前，我们团契聚会前，或者是这个什么或者崇拜的聚会前，那一个祷告，基本上有一个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个华人的教会，他们牧师有一个对他们同工有一个要求，没有祷告不要摸圣工，还没有祷告之前不要摸圣工。那换言就是说，假如我们能够更多的注重这个会前20分钟半个小时的祷告，那我觉得那对整个聚会的帮助会很大，整个聚会的帮助很大。另外教会可以动员姊妹的祷告， 听在这附近的啊，我们啊，在大城市的华人呐、啊，大概夫妇都上班，但是在我们这附近说听说比较多姊妹没有上班，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很好的力量，怎么样把这样的力量集合起来，成为祷告的妇女祷告的军大军，那这个对教会增长会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另外，我们教会除了这个妇女的祷告啊，刚刚这些祷告，还有退休的人的祷告。退休的人的祷告，撒母耳他退休以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要以神的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他退休以后的影响超过他没退休以前的。撒母耳后来退休以后，他的影响超过他以前，超过他以前。这个，我想哈，另外一个就是祷告的小组或者祷告的同伴，鼓励弟兄姊妹他能够有祷告的同伴，有祷告的同伴。那这一些啊，刚刚这一些的祷告会，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另外还有宣教的祷告会，就是特别为宣教的工作附上的祷告。那这个复兴的祷告，那这些哈、啊，各样的祷告，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对教会啊，对弟兄姊妹的灵命，对教会的增长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想我们先就提到这里。不知道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啊，是不是已经到了？啊，时间到了。那有没有两个问题？我们给两个人问两个问题好了。刚刚我们所讲的，有没有啊？有没有人要问？那我们很简单的，假如啊、有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很不合适问，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时候代祷事项提出来，反而传话的人多，祷告的人少、那应该会造成一些困难。
这个要教会里面电话祷告网基本上只能够讲代祷事项，不可以讲别的话。别的话啊，所以啊，我想这个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要要求，第二个要操练。那个操练就是说，我们要非常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教会祷告越少，闲话越多，因为他嘴巴不能闲嘛，他不是敬拜赞美祷告，他就是讲闲话。所以哈、啊，教会祷告越多哈、啊，闲话越少。所以这是，然后我们啊，这是啊，我们应该注意的。所以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啊，就说啊，要特别注意这一方面，让我们就是单单的把话传给神，不要东传西传，而且啊，越传越不对。那这是我们啊，应该注意的。还有，
对于像团契的小组啊，你认为大概必须需要在一段时间做重新分级？需要的话，你再认为这个条件多长？那我们在重新分级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譬如说，可能有些小组他们的肢体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连坐，歌者都蛮
对，
太好，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有看法。
团契小组哈，假如说，不能。就说哈、啊，小组的目的不只是为我们个人，小组的目的是为增长，所以因此小组一定要有意向，必须要过一段时间再分。而分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要能够化整为零，也能够化零为整，化零为整。那在教会的里面，基本上感情是重要。但是感情不能来成为我们教会增长的拦阻，就说弟兄姊妹他比如说这个小组增长到15个人，一定应该分组，他分组他才会小组的那个动力才会继续发挥啊、不能说哎，我们这些你们要重新分组可以，但是我们这几个人你不能分的。有一些小组就是这样，我们感情太好，那其实这种观念是错，就说应该每一个人有一个为教会的增长跟小团契的增长跟小组增长的意向，而这个意向应该超过感情，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一个在教团契增长的一个困难。有一些小组一直没有感情，你怎么分都好啊，这种一点都没有向心力，这种不好。但是团契小组感情越好越好，但越好越好，但是哈，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增值的一个困难。所以啊，必须要有这样的意向啊，就说这种意向要非常的强啊，非常强，那这个小组才会不断的增值，而且不断的增长。好，我们提到这里。那早上有一些哈，刚才我在提，就说有我这里就是有这样灵粮日课，我目前有十本，大概新约只剩下一小本。那假如你需要的，你可以来一套啊，大概差不多35块美金一套。那假如不够的话，你等一下啊，早上先已经大概有4-5个人。假如不够我可以你留下名字，那我们再用邮寄的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要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你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我们感谢你，你要你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得胜的教会，丰盛的教会。主啊，因此我们就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在教会的里面，主，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也在教会的里面透过各样的造就的管道，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得到最好的牧养。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